国之外的广大区域即为野。郑玄注：郊外曰野，此野为店、烧、县、都。简而言之，野即广大乡村地域。文献中所提到的里，则是乡村地区的基层组织，并且属于官方认可的有一定边界的居住空间。很显然，作为春秋之前国家普遍实行的治理制度，特别是在西周时期，井田制和国野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既促进了中央国家与诸侯国及其地方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又维系了国家的稳定。然而，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文献中如此规整的制度是否就一定符合实际呢？按照文献记述来理解，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似乎是难以归入其中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文献记述，中国先秦时期或是汉以前的历史时期，被以宫崎市定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认为是都市国家。进入三国以后，才逐渐向被称作村的散村演变。国内的侯外庐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也论述了殷周为城市国家的问题，并将中国城市国家的起源追溯到殷商晚期，指出古文字邦封同意，城国同意。当然，侯先生并没有否认先秦以前就存在农业型的聚落，相反还认为我国在西周到春秋时期便发生了城市和农村的第一次分裂。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都市论不可靠，至少是不全面的，认为先秦以前百姓完全居住于城郭的说法值得商榷。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日本有松本雅明、池田一雄，国内则以侯旭东为代表。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分歧的关键固然与立论的出发点不同有关，但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村落内涵缺乏把握，尤其是都市论者往往只是将村落理解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既忽视了它作为物质实体空间的客观存在，又忽略了它在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这一基础上所形成的语言、风俗、道德、宗教、经验与技术等非物质性内容。因而，当先秦文献中有关基层制度的记述语焉不详，或是体现为一种行政理想时，通常就自觉排除在国家制度之外还存在实际的生活单元或族群的可能。二是，先秦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多为后人根据自我理解的追述，或者只是统治者为便于管理和控制国家而衍生出的充满主观理想的一种制度，可能并非真正客观的社会现实，而且人们对这类文献的理解通常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还往往忽视了人类学、地理学在解读村落作为社会单元和地域单元方面的积极作用。基于上述几点，我们认为《周礼》中体国经野、社官分职的国野之制，制度上虽然非常完整，设置上也极为严密，在国设六乡，在野设六岁，但是并不能说明村落就完全被纳入国家的管制范畴，百姓也未必全部集中于城郭居住。因为作为一种国家组织制度，那便是在统一规划的城郭之中，由于人口增长或减少具有不可预计性，尚且难以实现五家为比、五比为旅、四旅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的六乡编排，更遑论在地理条件复杂、族群多样的野了。野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城郭的周边地域，还包括那些尚未被统御的蛮、夷、戎、狄和刘邑之民等聚居的区域。所以要实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撮、五撮为比、五比为县、五县为岁的六岁编排，在当时显然可能并非现实。特别是以井田制进行土地分配的制度，在蛮夷之地不仅难以适从，而且过于理想，乡野聚落与行政编制的统合也是困难的。相关研究显示， 西周时期的里作为乡村或都比地区的基层组织和实际居住空间是有边界的，并且规模有大小之别。这也表明五邻为里，四里为撮，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事实上，殷商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显示，殷商国家以外尚存有不少未被统御的方国或部落，如土方、微方、鬼方、微方、羌方、龙方、四邦方、资方、刀方、大方、孟方、景方、二邦方等，他们都普遍分布在殷代国家的周边。考古也发现，在商周时期，中原王朝核心区域以外的广袤地带，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成都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水系区、鄱阳湖水系区等，普遍存在着乡野聚落。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列国称雄，相对稳定的国家形势遭到破坏，特别是伴随着奴隶起义、平民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户口逃逸的情况常见，建立在国野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基本瓦解。所以为了维系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利益，战国时期的各国不同程度的兴起变法运动，普遍推行郡县，改井田为授田，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正是由于基层组织的相对宽松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变化，私田得以出现。私田属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可以用于租赁，因而一些逃逸的人口除了在野外自行开辟耕地外，往往通过租赁私田耕种转为佃农。这部分人往往只需向地主付租，而无需承担国家徭役，所以国家对此是严加监管的。睡虎地秦穆竹简卫户律，即战国晚期魏国的律令云：念五年闰在十二月丙午戍辛亥，告乡邦，民或弃邑居野，人人孤寡，教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这段话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除了蛮夷聚落外，城郭外还存在乡野聚落，并且不受制于国家；二是国家对这类由流邑之民形成的乡野聚落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这是非邦之故。至于为何是非邦之故，除了卫户律中提到的人人孤寡、教人妇女的理由外，恐怕主要是管子轻重乙中提到的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及斗生的说法。大意是由于耕作而自发形成的聚落，统治者是难以征收其赋税的。正因如此，在管理手段落后、信息闭塞的早期社会，统治者将百姓集中成居进行统一管理，显然是最佳方式。何修所著的《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极具说服力。其云：民春夏出田，秋冬入堡成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李正旦开门做属上，宴出后食者不得出，莫不持桥者不得入，五谷必入，民皆居宅。徐彦的书指出，古者易居，秋冬之时入堡成郭，春夏之时出居田野。这段著书作为后人的追溯，虽不能证明集中成居就是先秦时期的普遍形式，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哪怕是作为成居，也还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民居于城郭，耕种则在城郭附近；二是有专人管理，进出时间是受限的。翻检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可能因为田地超越了城居的耕作半径，所以为便于农事而派生出了一种所谓的庐，即在就近田处建造的临时性房屋。诗经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庐，江邑有瓜。东汉郑玄鉴：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唐孔颖达书：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也，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故言中田，为农人于田中作庐，以便其田事。虽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庐后来发展成了村落，但从理论上而言，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在湖南江涌勾栏窑寨考察时，就发现了类似形式功能的牛庄屋。它是旧时居于深山的窑民为便于农业生产而于平地近田处建起的临时住所，一到开春，窑民便常住其中，久而久之就干脆移居平地，形成了村落。2019年10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团队在湖南郴州发现的一处我国目前所知村落建筑类型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年代序列最为清楚且仍在活态传承的带头村，也可佐证这一点。因为从村落空间来看，居于盆地中央的居所和位于村落外围两侧靠近田土一方的牲畜马厩，都说明带头村是为便于农事而建，恰好可以见证历史上因炉成聚成渠的村落生长现象。由近推远的论证方式虽然不能直证，但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无论是早期人类还是现代人类，他们在求生、求存、求变乃至趋利避害等方面的行为和心理上的期盼是相同的，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很大改变。史记中也有关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虽未必言之凿凿，但结合瑶族地区的牛庄屋与湖南郴州发现的带头村这些活证，便具有说明炉可发展为村落的佐证价值。可以肯定，无论是蛮夷聚落还是由刘邑之民形成的乡野聚落，亦或是为便于农事而出现的炉，都是我们有理由认为早期中国以国家的形式出现，但并不意味着自然聚落消失或被取而代之，相反呈现出散村化的倾向。可以肯定，于国家和民族视野下的村落此时不仅得以继续发展，而且作为最基本的生活单元和社会单元，以其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在增强民族的内聚性与心理认同，避免民族文化的失意，甚至是中华文化的分割、封闭和中断，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